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弟兄姐妹，上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带领我们从哲学的角度去思想死亡，以及死亡如何影响富人和穷人。这次他将谈论勤劳的益处，并提醒我们我们存在的原因。好，请看传道书第十章一节，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呢，今天继续查考旧约的传道书，愿神的话语启发我们的心灵，带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帮助。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传道书的第十章。传道书第十章第一节说，死苍蝇使坐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有些人呢，不应该做愚蠢的事。换句话说呢，这些因为有智慧和尊荣而出名的人，只要表现一点点愚昧，就会败坏他们的生命。智慧人竟然做这样愚蠢的事啊，实在是可悲呀。而智慧人和领袖们做这样的事呢，真是会令我惊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十九节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当你年长了，你就要丢弃这些事。但是呢，有些人呢，就是长不大，所以把自己的幼稚行为就暴露出来了。传道书第十章第二和第三节说，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我的意思是呢，那个人是愚昧的，哦，那太明显了，因为他会完全表现出来。传道书第十章第四节说，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俗话说得好啊，退一步呢，海阔天空。如果你学得柔和一点，就可以免于犯重大的过错。柔和能够平息大争议。实际上呢，有时候啊，甚至于可以救你的命呢。世界上呢，总是有些不可理喻的人，许多人被杀，就是因为他们坚持自己的权益。他们说，哎呀，这是我的权益啊，你可以坚持你的权益，但是呢，你会被除灭。柔和能免大过，退让一步又有什么关系呢？啊，这是很好的劝勉。传道书第十章第五到第七节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啊，好像有点前后矛盾啊。传道书第十章第八节说，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以色列人呢，过去常常用篱笆来防毒蛇啊，你把墙给拆了，蛇就会过来咬你，你挖陷坑就会掉进去啊。这些呢，都好像是箴言。传道书第十章第九和第十节说，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刀费气力。但有智慧指教，便有益处。 哦，所以呢要先估计一下，如果用钝的铁器啊，钝的斧头来伐木，你就得花很多的力气，把它磨利了就会省很多力气啊，这很有道理。传道书第十章十一节说，未行法术以先，蛇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啊，他已经咬人了嘛。传道书第十章十二到十四节说，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我们不知道将来如何，人们谈到将来的时候呢，总是那么有信心，其实你是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你不知道将来如何。传道书第十章第十五到十八节说，凡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成宴乐，你就有祸了。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啊，如果你是个物业经理人，就可以考虑为维修工人设置打钟卡了，不能懒惰。传道书第十章第八节说，因人手懒，房屋滴漏，设百筵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乐，钱能叫万事应心。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啊，他的妻子相信这是圣经的一个真理，但是呢，史牧师认为呢，这是所罗门说的话。所罗门在谈论属世的智慧，令人惊讶的是，世人都认为呢，金钱是万能的，有钱就能使鬼推磨嘛。传道书第十章第二十节说，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着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着事。令人惊讶的是，你以为自己说某某人的事啊，这不会传到他耳中，哎，但是后来呢，却发现你的话已经传给那个人了，然后呢，你就会接到电话问你说，哎，这话是不是你说的？还有，哎，你这么说，这是什么意思？呵呵，最好啊，不要对小鸟说。所以啊，英文有一句俗语，一只小鸟告诉我的，啊，这话就是这么来的。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一和第二节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你不知道自己呢什么时候会惹上麻烦，所以呢要慷慨些，分一部分给七八个人，因为你自己呢可能会有需要帮助的时候。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三到第五节说，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啊。有些事呢，我们是真的不了解，比如骨头是怎么在子宫里面会成长的呢？啊，圣灵 又是怎么样运行的呢？耶稣说，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里，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们呢，不知道创造万物的神是怎么样做工的。传道书第十一章第六到第八节说，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你呢，可能要活很多年，但是要记住，你死的时候比你活的时间还要长得多。如果你活到105岁，但是在主后547年的人有活到680岁的，但是他们死了很久了。这就是所罗门的意思。你可能会看到生命很长，但是你要看到的黑暗呢更长。再提醒你，这就是日光之下的人生。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九节说，少年人呐，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这是很差劲的劝告。第九节又说，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做你想要做的，但是要记住，神要审判你的行为。传道书第十一章第十节说，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人呢，总是老得太快了，懂事得太迟了。有人说，年轻人浪费青春，这是个耻辱。你想啊，即使带着你一切的经验和生活优势，再回到青春年少的时候，你又能做什么呢？如果你还是个少年人，带着你现有的知识和理解力回到高中时代，你又能做什么呢？史牧师说，他认为他过去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他必须掌握一切机会，要好好学习，因为他以前呢没有好好的利用机会。史牧师说，这是很疯狂的，因为他确实是进入大学之后才努力学习。就算在那个时候吧，他说他回顾他的高中年代，心里想，哇，我为自己当时从来没有从学校带回一本书回家而自夸，哇，这是何等荒唐的事啊，真是愚蠢的大嘴巴。史牧师说，当然在大学里面呢，他能够顺利毕业，但是呢，他还可以学到更多呀。在很多地方，他觉得自己是浪费了青春。但是你能做什么呢？你已经无法回头了。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说，你趁着年幼，当纪念造你的主。有趣的是，多数人呢是在年轻的时候悔改信主的。7%的人决志信耶稣基督呢，是在13到19岁的时期。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年龄阶段重要的原因。你趁着年幼，当纪念造你的主。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年老才来服侍主，才把你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要在你年轻的时候，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之前，就委身于主。不然呢，你会说，哇，人生毫无喜乐。这呢， 接着就是对老年人的生动的描绘。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说，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啊，年纪越老的时候呢，你得换上光线比较强的灯泡了。我第一次觉得需要戴眼镜呢，就是因为觉得光线不够亮，我需要更强的光才能够读书。不知道怎么的，你就觉得哎呀，这个灯光变暗了呢嘛，你就需要更强的光才能够读书了。所以要记得，岁月不留人，蜡烛快要燃尽了。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说，看守房屋的发颤，这就是开始出现老年中风症的时候了，走起路来呢摇摇摆摆，写的字也歪歪斜斜，这就是看守房屋的发颤的意思。第三节，有力的屈伸啊，你开始驼背了，开始要搞你的牙齿了。第三节，推磨的稀少就止息啊，当然呢那时候他们是没有什么备件的。第三节说，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这里呢又说到眼睛了啊，就是你身体的窗户，你开始啊老眼昏花。传道书第十二章第四节说，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啊，你的听力就变差了。老师传啊，什么什么啊，人人都期盼美好的人生，不是吗？你开始啊早起，听到小鸟的第一声鸣叫，不再需要长时间的睡眠了，不需要睡得太多。第五节说，人怕高处，你呢开始有这些恐惧了。第五节，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蚂蚱成为重担，哇，有一只蚂蚱，我怎么办呢？啊，前不久呢，史牧师去探访住在退休老人福利院的一位教友，他是住在17楼。他来到电梯门口，刚要进电梯呢，有一个小老太太就向他冲过来了，喊着说：“哎呀，救命啊，救命啊！”啊，史牧师说：“夫人，夫人，怎么回事？”他说：“有一个男人走到我的房间里来了，我没有邀请他呀，啊，他现在还在我房间里呢，我没法赶他走啊。”什么事就安慰他说：“好，夫人，夫人，我替你去把他赶出去。”因为他是个小老太太，所以呢，史牧师就猜想，房间里啊，一定是一个小老头子。他有把握能够把那个小老头赶出去，所以呢，他就和老太太一起回到他的房间。史牧师就准备要使用权威去命令那个人离开。哎，人家都没有请你进来，你在里面干什么呢？哎，可是啊，到了房间里，史牧师左看右看，就说：“太太，我可没有看见有任何人呢。”啊，他说啊，嗯，他当时是从窗口飞进来的，刚好啊就落在洗脸盆上了，他还瞪着眼睛望了我好一会儿呢。哎呦，这连一个蚂蚱或者是一只苍蝇也会成为他的负担。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五到第八节说，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哦，当你走到人生的尽头，那就会是这个样子了。 吊丧的在街上往来，瓶子在泉旁损坏啊，全都过去了。生命是什么呢？生命就是虚空的虚空。你的身体归回尘土，灵魂呢，回到赐予者神那里去了。这正是一个巨大的虚空，那是远离神的人生。如果你的生活离开了神，就会经历同样的事，你无法逃脱的。远离神，人生就不会有任何真的意义。远离了神，一切都变得没有价值。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九到十二节说，在者传道者或召集者，应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或者召集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慧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史牧师说啊，以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呢，他常常把这些话挂在墙上。传道书第十二章十三节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啊，这就对了。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和十四节说，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就是这样，最好的生活之道呢，就是敬畏神，守他的诫命。因为有一天神要对每一件事进行审判，甚至连最隐蔽的事也都包括在内，善恶都不例外。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书我们到现在就研读完了，下一次呢，我们会进入雅歌书，请您在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拥有永恒的自由和盼望。在神面前受审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过去的罪已经由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罪债也为我们付清了。好，待会儿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请别错过。查克老师，今天我们查考完了传道书，下回将进入雅歌书，请您稍微的讲一讲我们将学习的内容好吗？
雅歌书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卷书，而且呢，可以有很多方式去解释这卷书。书卷的内容呢，是讲到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爱，或者是男女之间的爱，以及女方对男方的爱意。所以呢，就很多人认为啦，雅各书描绘着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就是在基督和教会之间存在的爱的关系。所以雅各书蕴含丰富的意象，当然了，它因此就成为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
谢谢查克老师，下次我们要查考雅歌书，所罗门认为这是最好的一卷 诗歌，欢迎您到时候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室工赞助。Thank you.